不管你是上班，不管你刚刚开始成家，或是孩子来了，其实你发现一路上这些事情都在淘汰我们。很多人单身的时候还觉得很能爱主，结了婚以后发现变得以太太为中心啊。大家礼拜天说想出去郊游，不想来聚会，他就只好去陪他了。那么将来生了孩子，变成以孩子为中心，对不对？那孩子在家一赖皮、一哭、一叫，我们就不去聚会了。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那个中心啊，神在这里要求我们每一站必须对着会幕安营。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什么时候我们偏离这个路，弟兄姊妹，劳苦愁烦一定加增。这是属灵的律，没有办法的。凡是以别的替代主的，他的劳苦、他的愁苦一定加增，这是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真的是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便不致动摇，因为他在怎么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右边啊，我的心便不致动摇。弟兄姊妹，我的心就欢喜，我的灵也快乐，而且我的肉身安然居住，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中心。所以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啊，就是处处以他为中心。那么第三个，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五节，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安营在树歌；从树歌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等等等。你就发现他在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啊，就是从哪里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那这是整个走民数记的第三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永远与他为目的。因为我们至终的标杆、至终的目的地啊。必须是神自己。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切所追求的必须以神为目的啊。那么这是神整个百姓在旷野走路的第三个原则。所以不管他们是在痛苦的经验里面也好啊，例如说他们在马拉受了苦啊，那么在被神管教也好啊，在加利斯巴尼亚受了苦，或者在他们很得意、很得胜、很享受的里面，啊，他们战败了亚玛利人，在利非定，啊，或者在以林，啊，非常享受那边一切的丰富。弟兄姊妹，不管甘不管苦，啊，不管他们喜欢，不管他们不喜欢的环境，弟兄姊妹，神都没有叫他们停在那里。神是至终的目的，神还是要叫他们起行，啊，他们还是要起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讲到我们这一生在主的面前要做一个不断进步啊。长大成熟，一路上长进的一个人，这是走路的第三个原则。所以不仅仅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弟兄姊妹，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我们讲的民数记整个天路历程，当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神叫我们仍然是以他的儿子啊，成为我们的一切。一方面说到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啊，我们 set out by stages， 按着站往前行。一方面讲到我们对着会幕安营，叫我们处处以他为中心。那么也讲到我们要不断的起行，然后永远以他为目的。那这是民数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抓住了，其实基本上整本民数记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容易读它。不然的话，你去读民数记，对我来说，我觉得讲民数记比讲利未记还要难。可能对你们不觉得这样子啊？那就的读经来说，那民数记是容易读懂，因为它很多故事，而且它讲到的律例典章不像利未记那么 complicated。 但是就着它的这个分段，就着它的 structure 来说的话，民数记你如果要按照一章一节一段一段讲的话，你会发现你要跳过来跳过去，那个 context switch 的很快啊，一下子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你很难讲。那像利未记我觉得我反而容易讲，也真的把那个内容读懂呢，它整个是非常阶段性的，很清楚，大段很清楚。但是在民数记我觉得不容易，所以我民数记的讲法就跟这个按照这个顺序的讲法不一样了。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先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整个民数记它中心的主题是什么，而这个中心的信息跟我们今天太发生关系了。所以我相信你看遍所有的参考书，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民数记中心的主题啊是在讲 Jesus only Jesus ever， 这个真的就是我的感觉。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永是基督。那我不是因为神用这句话呼召我，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故意拿这句话来讲。神这个91年的时候就是那四个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一大清早把我叫起来，在天黑的时候我在房间祷告，这四个字一进来，我知道里面是一个招，是一个放下职业的招。虽然这四个字唱 A.B. Simpson 的歌唱了好多年了，但当那天进来的时候，主娘一讲这四个字的时候，我里面当时的反应我就知道主召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四个字非常的宝贝，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因为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整个救恩的故事，救恩的历史都是从他开始的，而我们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都要结束在他里面。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而在这个过程中，弟兄姊妹，每一个阶段说到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在带领我们。讲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甚至我们每一天都是应该让主居首位，以他为中心。讲到我们在这一路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终点，直到我们见主以前，所以神永远是我们的终点。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要向标杆直跑。那保罗到老了，都这么丰富的一个生命了，他还是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许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往前的领，他一直在主的面前谦卑，一直在主的面前渴慕，一直在主的面前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太伟大。所以整个民数记，你发现神百姓在走旷野的路，神就是用这个法则来做他们。所有不是主的，不是基督的，神在旷野里面审判管教，把这些东西打掉。神一路上在这里洁净 purify 他们，把所有不是出于主的，所有不肯服在主底下的，所有不是以主为中心为目的的弟兄姊妹，神通通打掉。所以中间会有人造反，会有人埋怨，会有人犯淫乱，会有人做这个做那个，有人巴兰为的利益出卖神的百姓。弟兄姊妹，所有这些凡是不是以主为中心的，不能够存留的，神通通打掉。所以弟兄姊妹，这也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一路上的故事，也讲到神家在主面前的故事。所有不是出于主的，主今天都要打掉。所有当那一天神要再一次，哈该书说的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弟兄姊妹，圣经上说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如果那一天震动就把我们甩掉的话，我们宁可希望主今天就把我们打掉，不要那天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一生的果效神一甩通通扯光，没有一点留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会很难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草木和谐和金银宝石，讲到有一天有火要来发现，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弟兄姊妹，草木和谐被烧得一无所剩，金银宝石的经过火却能够存留，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主讲，我说主，如果今天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经过火的，宁可主今天就来拆，宁可主今天就来烧。虽然今天烧很痛苦，在肉身烧真的很痛苦，但弟兄姊妹，主今天不烧，你去见了主的时候，那个火一出来试验我们，我们发现我们光溜溜的，所剩一无所有，那个时候后悔，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大后悔，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过去了。你会想说，哎呀，主，我那天为什么不顺服你？主，我那天在教会里面，我为什么不肯顺服教会？主，我为什么不肯那时候舍己呢？主，我为什么那时候不答应你，我奉献呢？但是机会通通过去，所以那一个哀哭是一个大的哀哭啊！所以为什么神的百姓看见神儿子降临的时候，他们有大的哭声呢？他们说是像在临门的那个哭声，当初他们哭耶西瓦那个约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个哭声，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太痛苦，所有机会都过去。当初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向他们行神迹，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不相信他，他们厌弃他，他们定了他十字架。所以当那犹太人再见到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那个后悔是撕裂心肠、痛哭的后悔。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这个后悔。虽然我们都得救了，但是每一个日子、每一天的路都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到底怎么过、怎么走，决定我们永世的结局。所以他不仅仅是我们的阿尔法，他是我们首先的，他是欧米伽，他是我们的结局。 他更是我们过程中一切的一切，是他在带领我们，是他需要居首位成为我们的中心，也是他必须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个人读民数记里面我的体会，我觉得整个民数记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Jesus only, Jesus ever, 所有不是的神通通不要。为什么民数记里面有这么多的管教？你就发现神不要这些东西，神通通要挡掉。有时候我们读起来，神怎么这么残忍啊？一杀杀一万多个，杀两万多个，而到最后这六十多万个被数点的百姓全部倒闭旷野。弟兄姊妹，因为这些东西他们都是从肉体里面出来，没有一个可以存留。所以这是我们读民数记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读，我们里面觉得很敬畏啊，很可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里面很受安慰，你发现神永远没有离弃他们，虽然是这般悖逆的百姓，一再顶撞的百姓，但是云柱火柱从来没离开他们，神还是一路把他们真正从旷野里面带出来，从旷野里面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而终于出来了。所以当你读到民数记末了的时候，你发现这般百姓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居然这些人可以走到迦南地的边界，那真的是恩典，那真的是神迹，那真的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有一节诗歌啊，你们现在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大本诗歌532首第三节，这一节诗歌是民数记很好很好的写照，我们不需要请，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好不好？他以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盼也带爱的光彩，令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真，荣耀荣耀尽充满以马内利之境。每一句话都好宝贝，他用他的怜悯和审判支撑我的年代，我的忧伤的泪斑也带爱的光彩。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败坏，一路上神在这里制作我们，但是他是用审判也是用怜悯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虽然忧伤虽然流泪，但是也带着爱的光彩。底下说到领我手段和巧妙，他计划和纯正，而最后结束的这么美好，荣耀荣耀金充满以马内利之境。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一路上陪着我们走天路，而至终呢，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什么叫做荣耀？只有神是荣耀，神的性情是荣耀。你发现那个荣耀充满在神儿女们的中间，神之境，神百姓身上的生命性情也彰显出了他的荣耀，所以那个荣耀充满在以马内利的境界里面。那不仅仅那天神荣耀，神儿女的身上也反映出那个荣耀，那个以马内利的境界全是荣耀。好，所以弟兄姊妹，我非常喜欢这一节诗歌，真是把民数记写得这么清楚，让我们心里面感动，对不对？这是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稍微看到了民数记的中心主题信息以后啊，那我们回来，当你要去看这些 keywords 跟 key sentence 的时候，那我想像数点呢、啊，像安营呢、啊，像起行呢、啊，洁净呢、啊，啊旷野啊，这几个字常出现的啊，都是它的 keywords 啊。因为整个旷野就是一个挑战，就是整个走天路的一个背景，这旷野是一个很大的 keywords 在这里面。但是神的百姓在这里面走的时候，神在这里数点他们，其实数点有好几种啊，将来我们会讲到。那么神百姓的安营，神百姓的起行啊，神百姓被洁净，一路上都是这九书里面的 keywords 啊。那他的 key sentence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三节，讲到走天路的一些原则， 那有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九章二十三节，民数记第九章二十三节，可以当作这一卷书的一个 key sentence 啊。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里所说的还不光只是什么时候安营，什么时候起行，而是安营的原则必须照着神的原则来安营，对着会幕，按着宗派，而且按着军队有秩序的来安营。所以他们安营的原则照着神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的安营有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弟兄姊妹？到底主是不是真是我们的中心，还是我们客厅里面那个大电视机，就是二十世纪的新的家庭祭坛？到底我们对着什么安营？对着钱，对着更大的房子，对着学区？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考验啊！那他们遵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带领，他们一生往前的人。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当我们讲完那几节 key sentence 以后，我们回来看这句话，弟兄姊妹，这句话非常的宝贝啊，非常的宝贝。那么这一卷书的这个分段啊，你发现很多的书基本上就是分成三段，说它在西乃山下，然后最后一段是摩押旷野，然后中间就是这个过程，一般就是这样分成这三大段。那我是把它分成四段啊。那这四段我想我们基本上在我的讲义上啊，我把那个后面整个的纲要的那个标题把它集中在前面，成为一个民数记的分段，在两章里面大家去看一下啊。那第一个讲到在西乃山下，这是第一章到第十章。那在西乃山下发生的这些事情，数点百姓，那么教导他们怎么安营，然后也交代一些利未人他们配搭的这个原则，然后呢也在这里订了一些洁净的跟拿西尔人的条例啊等等啊。那么第二大段呢，是从西乃山出发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加底斯巴尼亚特别的分出来一段呢？因为加底斯巴尼亚是整个神百姓走旷野的一个 turning point， 这个 turning point 是一个不好的 turning point， 因为改变了他们整个的前途和他们的结局。加底斯巴尼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这个战啊，那神的百姓在那里彻底的失败，而且是全体的失败啊，所以改变了他们一生的结局和前途。底下开始了三十八年的旷野的漂泊，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倒闭旷野的命运，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标出来的。然后底下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之后，第三大段是从十五章到二十一章，讲到他们三十八年在旷野里面的漂泊。那么从二十二章开始到三十六章是讲到他们在摩押平原，整个到了摩押平原。所以这个地图我稍微打出来看一下啊。这个图是我十几年前自己读经的笔记画的啊，然后这个所以是手写的，我就跟你们讲，简单讲一下就好了。那基本上他们从南塞出埃及，经过树歌，过红海，然后一路上，这都是前面三个月的经历啊，在马拉苦水变甜水，到以林，然后一路上在利非定跟非利士人征战，然后来到西乃山底下，所以前面大概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底下停了十个月多，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了，在这里神颁布律法，神在这里把山上的样式启示给他们，他们也在这里建造会幕啊等等啊，然后也在这里数点百姓，我们刚才讲的。然后我们民数记的过程就是讲西乃山做出发啊，这是第一次的数点。那么第二次的数点是在耶利哥约旦河的东边，在摩押平原啊，这里是摩押地，摩押平原这里，所以是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在这里，您可能也看不太清楚，因为我是自写的，因为我没有把它印给你们，因为我印黑白的话，这个红的通通都不见了，所以看起来就会很乱。 如果你们要，我还是可以印给你们。所以这是民数记的头，民数记的尾，头是在西乃山，尾是在摩崖平原啊。那么中间的过程呢，我们分成四段，第一段是讲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那如果我现在画的话，我会把加底斯巴尼亚再往上拔一点，拔到这里来，高一点比较好。那我是参考了好几本参考书，当初跟圣经上可能的位置画的。那我现在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再稍微上来一点点，更贴切啊、哦，大概在这个地方，加底斯巴尼亚。那荷尔玛是他们跟在加底斯巴尼亚不顺服神，出去征战，然后被打败，一直杀到荷尔玛，所以荷尔玛应该是再向右偏一点啊、嗯，会更好啊。我就是这样稍微讲一下。所以我的第一段是讲到西乃山下，那第二段讲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那第三段是讲到在整个旷野里面38年的绕行啊。在这一代的绕行，对不起，在这一代的绕行。那么第四段是讲到他们重新从加底斯巴尼亚再出发啊，这就是启示录讲到在哪里坠落要从哪里起来，在哪里跌倒我们在什么地方重新站起来，所以从这里再重新出发，然后绕行以东地，然后一直走到摩崖平原去啊。对不起，这应该是讲第三段，那第四段是讲到在摩崖平原的事情，基本上就分成这四大段，好不好？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啊。所以呢，整个民数记的这个历史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看一两节圣经哈，在生命记第二章。那这卷书它的这个特点，当然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讲百姓们走天路啊，他们的点点滴滴啊，还有神在他们身上的引领跟制作的法则，所以跟我们是非常非常贴切的一卷书。那么但是呢这是讲到本书的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特别讲到14章，是他们整个的 turning point 啊，这个要让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民数记的记载里面，它的历史的故事基本上是集中在38年的前半跟38年的后半，所以整个中间的那段历史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啊。那么唯一我们可以揣摩可以读到的是在生命记第二章啊，因为生命记第一章讲到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turning point， 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所以开始的底下38年在旷野啊漂泊的日子。所以这38年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你看他们就算失败还是照着神的路在走啊。那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那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所以基本上这38年他们都是在西尔山这个山区在这里绕行，你发现了没有？在那里绕行，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基本上是在白费功夫，走一圈又一圈，走一圈又一圈，这38年他们在主的面前没有真实的往前去。38年因为他们不顺服，因着他们在那里背逆神，因着他们不信的恶心，他们在主的面前从主那个原来那个纯正的路上插出去了。插出去以后他们就在外面一直绕行。圣经上说等到绕行的日子够了，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啊，然后从加底斯巴尼亚开始重新走，让他们继续走下面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还是在神的心意中，在神纯正的计划中持续的往行，还是说我们因为不顺服，我们偏离神，我们在走冤枉路？而这一切的绕行的一个目的是要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叫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那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呢，我想在我前面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前言纲要里面基本上讲的差不多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agenda 啊，就是我们这里是上课的这个分配内容。 那么前言跟简介我们讲了，主要的分段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分成这四段，那细节我们将来会看啊。那中心的信息我们今天早上也看了，那么底下呢，这个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和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花五分钟讲一下就好，然后我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把最后一点看完就好。那我希望今天的聚会能够稍微早一点结束，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还需要早走啊，所以我们尽量在十二点以前把聚会结束。那平常的话我们都会聚到十二点。那旷野的经历的必要性，它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神既然带领我们出埃及，也带领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进迦南，那旷野的这一段它到底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旷野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从圣经上这样去看，在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或者神百姓有哪些重要的经历，你觉得是很重要的，或者体会是很重要的，想想看。大家应该都读过圣经嘛，整个 旷野的经历里面有哪些重要的意义？糟糕了，所以啊我们要加油啊。在中国大陆我一考他们就一个点讲完，又一个点讲出来，他们圣经真是比我们熟啊。那我们随便举一首诗歌啊，那个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弟兄姊妹知道诗篇哪一篇出来的啊？那不错哈，73篇啊。或者像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一问他们，当然这个很多人熟的，诗篇42篇，你发现他们很多圣经要背他们也能够背得出来。所以我问他们说旷野的经历有什么，他们就一个两个，他们大概讲到三个，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只要讲五个。来修华，生命改变，你把我第五个讲完了，然后等一下再讲。还有没有？除掉肉体，那都是我第五个，谢谢。你们很高段，一下跳到最后去了。第一个经历神的引导，对不对？神一路上亲自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决定他们的道路，也决定他们在每一站该停留多久，功课是不是学好了，无论是一天两天一个月甚至一年，我们将来会读到，你发现神在这里引导他们，经历到神在这里带领我们。第二个呢，经历神的供应，对不对？这么重要你们怎么都没有读出来，这个马拉活水随着他们的临盘石，真想吃肉的时候神可以差遣鹌鹑下来。弟兄姊妹，一路上你说我们教会叫大家做200个人的饭食，姊妹们都好辛苦啊，光 Rainbow 那么多人做也都要花好多时间，对不对？200个人而已啊，神的百姓是300万个人，而且不是吃一顿，吃40年，那本身就是一个大神迹，怎么可能应付300万个人走40年吃得好好的？就是这是神经历神的引导，神信实的供应，神一路上在这里 The All Sufficient God，那个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一路上成为我们的供应啊。那个旷野里面没水的地方，随着我们的临盘石。那第三个呢？是你要讲，经历神的启示啊。神在旷野的路上，把他是怎样的神？刚才其实诗明讲了认识神啊，我听到了。那个在西乃山把十诫。把山上样式，把他的生活条例，神子民该有的圣别分别为圣的生活条例，神都一路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第三个经历是不是随着一路上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啊？对神的所事，对神的所做，对神的法则，对神的旨意，对神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越来越了解，这是旷野里面第三个目的。那么第四个呢，所以今天我都放到第五个，所以我说我们大概都是研究班，所以我考你们前面的太简单了，你们回答的都是第五个。第四个经历征战，他们学习征战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征战，像大卫的诗一样，神教导我们怎样拉弓，神教导我们征战，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去在这里学习属灵的战士啊。所以你发现他们在旷野的里面啊，有非利士人，有迦南人啊，有亚摩利人，他们在这里学习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基督徒走路没有人不在征战的， 一路上神让我们学习征战，而每一次的征战我们的生命就长进了，每一次的征战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依靠都比从前更真实。那最后一个都跟你们讲了啊，那么多角度啊，在这里神在这里讲到我们肉体的显明与对付啊，神在这里借着一切的路上的环境，你发现神百姓的肉体那个败坏一路上被暴露出来，神在这里对付他们，神在这里洁净，神在这里制作他们，来 purify 他们的生命。这是我自己读这个旷野的经历，我自己写下来。那弟兄姊妹，你原来我说我里面没有任何想要去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我十几年前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读经笔记写出来的啊，就是我当我在那里主面前祷告，回想神百姓旷野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到底让我们跟神的经历跟认识有什么，主在我里面给我的感动，我一个一个写下来。所以我就说，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在圣经上，你真的不需要花，你跟我说啊，你真正在主的面前认真的去把圣经的事实一个一个找出来，你发现很多属灵的亮光都在我们前面啊，真的都在我们前面。这五个大的经历，我相信主也许将来还有给我们看的新的，或者别人有新的可以补充我，但是我是觉得基本上这五大个就是在旷野里面很重要的目的啊，他们在这里学习，学习在这里体会，在这里经历啊。那你就发现这五个过来，那么神的百姓即使旷野的路最多需要的应该是圣经上神所排的这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从西乃山走到加底士巴尼亚，圣经上告诉我们才多少天，才11天而已。所以前面的这一段是必须走的，因为一路上神在这里，我们前面讲的五个事情神都在教他们，到了西乃山，所以这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们必须有的。底下花了11天，他们就到了加底士巴尼亚，在神的心意，他们这个时候就应该顺服进迦南的，就应该进到一个宽广的生命，在基督里面开始来承受神一切的丰富应许了。但你发现神的百姓因着不信的恶心啊，所以呢，他们自己拖长了这五个经历所需要的时间，拖了40年。所以我说旷野讲到我们在世界里面经过怎么样子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怎么样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生命丰盛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真认真的话，我们的生命会长得很扎实的，应该很扎实的啊。真的需要的时间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够拖，对不对？或者我们不能够skip 过去，不能够免除，我们必须要有的时间，我们需要时间来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给我们的启示啊，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训练我们征战，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肉体制作等等，都需要啊。但是我不是说一年半以后两年我们就完全不是啊，而是说我们的生命应该在主的面前会跨一个很大的阶段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变得更稳，更多能够在基督里面。那只有我们不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神的儿女们光光在一个点上，就是说在神的带领上，他可能活了他一辈子他还没学好，他到老了还是为了一件事情让他睡不着觉，让他紧张，让他不能够相信神有他的旨意，相信神会负他的责任，就是紧张的胃痛胃溃疡住院，就是你发现一辈子一个功课都没学好，因为里面他在乎的太多了，他不能够放，不能够信。所以有的人是在这件事情，有人是在那件事情啊，有人在肉体上一再的悖逆，一再的顶撞，光一个点都过不去，所以神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他一脚踢刺他就是出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啊，我们不能够缩短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却能够拖延会拉长这个时间，那就是整个旷野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民数记的头尾跟中间的过程，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picture 了啊。然后以后我们底下开始讲细节，那细节会比较辛苦啊，但是呢细节很宝贝，我们需要花时间来认识它，好不好？我们休息5到10分钟，然后我们大概再讲不到一个钟头，50分钟会结束它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休息，但是10分钟内请一定回来，好不好？最后剩下一项，我们开始看百姓们啊，在主面前，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整个中心的信息啊，他们的属点，他们的安营，他们的起行啊，都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那同样的呢，因为他很这几个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呢后面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来注意啊。 所以像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属点，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细细去讲啊，但我就是说希望弟兄姊妹回家慢慢去做笔记的时候都能够把它整理出来。那我这次的笔记已经比我平常的笔记要详细很多，我以前给你们的笔记都尽量只给大纲让你们回家自己去写，那我这次已经写的算已经比较细一点了，所以比从前的 mercy 多一点啊。那但是还是要弟兄姊妹回家自己继续去做。那像属点的话，这些的原则讲到必须是以色列人，讲到是必须是男丁，然后20岁以上能够出去打仗，能够出去打仗啊。那弟兄姊妹呢，这些东西背后都是有他属灵的原则在的啊。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体会。那以色列人特别讲到必须是神的子民，那个纯净的生命，那生命的源头必须是纯净的。所以你后来发现神的百姓中间出问题是因为有闲杂人，那闲杂人都是讲到生命的源头是不对的人，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要能够在神家中当精兵，第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个生命的源头必须要对。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个以斯拉听见底下的族长跟一帮的女子结婚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么痛苦啊，他撕裂衣服，他拉他的头，他在主人面前禁食哭泣，他说到一句话，他是因为圣洁的种类啊，竟然与异族掺杂。讲到那个神的那个给的那个纯净生命的血统，那个圣洁的种类，那竟然跟异邦的女子掺杂，那讲到生命失去了它的纯度，失去了它的纯净。所以在这里要讲到属点必须是真以色列人啊，就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啊，这个罗马书2:29那讲到必须是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2:4也讲得很重啊，他说有一些假弟兄是偷着引进来的，好像在神家他也叫弟兄，但是保罗认为他们是假弟兄，根本是摸着进来的，没有从门进来的。主说我就是门，对不对？真正重生得救的必须从这个门进来，没有别的门。但是有一些自称是弟兄但是却是假弟兄，因为他是摸进来的，他偷进来的啊。那么在神家里面成为闲杂人，你发现我不是说神家里面不可以有没有得救的人，大家不要误会，神家里面我们鼓励传福音，鼓励福音朋友来听福音啊。但是在神家侍奉在走路的时候，在属点的里面啊，在神家里面担责任担使命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是闲杂人，他的生命必须是纯净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最基本的要求必须重生得救，就连诗班没有得救的他歌唱的再好我们都不能请他上来，他的琴弹的再好，原谅我说你音乐博士我们也不能请你侍琴啊，因为今天神家所有的侍奉所有的责任所有的使命上都必须是以色列人，必须是真以色列人。那讲到男丁是讲到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这对不起这不是要歧视女孩子，这是圣经上的一个预表就是了。讲到男孩子那个健壮的生命啊，你可以有生命但是肯定是一个软弱的生命，那么男孩预表那个刚强健壮的生命啊。那么20岁以上呢，讲到那个成熟的生命，有一定的度量啊，不是幼稚的啊，不光只是健壮而已，你必须要成熟，要20岁以上啊。那么讲到能出去打仗，说到他是一个征战的生命，他有使命感，他受过训练，他肯付代价。那弟兄姊妹，你到一个教会去，你晓得这个教会里面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当兵的？你看那些姗姗来迟聚会迟到都不在乎的，原谅我说那是神的儿女，但是还没有那个当兵的感觉啊。当我们讲一件事情说这个5分钟后大家集合要照相，你发现我们叫了15分钟还有人站在树下自己在那边照相不肯过来的，我们每一次退休会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你就发现这不像当兵，这只是像个家，那家有它的可爱啊，就是大家都是在爱的里面啊，大家家人在一起，但是呢跟当兵就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因为我们在这里享受家人，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压力，神家是爱，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需要转到神的需要上去看的时候，神也希望我们成为他的精兵啊。当神家安营的时候起行的时候，神家在这里往前的时候，都必须要很有秩序，是当兵的。那在主的面前肯付代价，他们也接受训练，在他们身上是有使命感的。所以你发现其实圣经里，我说民数记你要讲细可以讲很细啊，光这么一个点我们可以讲一堂信息啊，那更不要说很多的啊。所以这个属点有它的讲究，那么底下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个安营啊。当属点还有其他的讲究，像负责属点的 是摩西、亚伦跟十二个支派的首领。讲到神的家的这个 leader， 需要对神家、对神子民有第一手的了解。当你知道这个人能不能被数进来，到底这个人算不算，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当做神眼中的一个精兵。弟兄姊妹，我们当领袖的需要有这个了解的，他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一个男丁，他是不是二十岁以上，他是不是能出去打仗。那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当我们在这里衡量的时候，神家的领袖需要对他手下所服侍的，他在那里所安排所负责的弟兄姊妹，他需要有第一手的了解。所以我想我们各区的区长、副区长、主日学的老师或者各样的服侍的 leader， 我们都需要在神家里面要更认真对我们所服侍的人啊。那么数点以后还有这些编制啊，必须要根据各家各个支派各个宗族归在自己的道下啊，这都是讲到神家的这个次序啊，也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不能够越过神所安排的这个authority 或是神所安排的次序啊，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那我底下我只要提两个重要的点啊，一个是关于安营，那一个是关于我们起行啊，这都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讲主题信息很有关的。安营的话在第二章开始啊，那一路上下来到第四章那都是讲到安营，那前面是讲到百姓的安营，那后面讲到利未人的安营啊，其实到第三章是讲到安营，第四章是讲到利未人的这个职责，所以二章跟三章讲到他们安营。那么安营是非常有顺序的，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一节讲到他们是要归在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然后对着会幕安营，这是安营的原则啊。我想我们看几个简单的图稍微知道一下安营的这个情形。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过了啊，那因为这个是 copy 又 copy， 所以已经不是很清楚了，没有那么细。那基本上这是会幕，那么旁边就是神百姓安营的情形啊，就是有各样的帐幕在这边。你看这边是东边啊，整个的帐幕是向东边，所以这里是东，这里是西。你看这边有这么多人安营，那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啊。那会幕是他们的中心，你看非常整齐，非常有次序，照着这个会幕来安营啊。这是第一个图我们要知道的。那第二个图讲到神百姓这个安营的这个顺序啊，这个中间是会幕，那么向着东边来，所以东边是犹大支派啊，它是这就是每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一个带领的支派啊，所以犹大支派是东边的这三个支派的 leader， 以撒加、西布伦他们在东边啊。那么南边是流便支派，有加德跟西缅，那流便是做首领在南边。那么西边是以法莲支派啊，这是这个拉杰的这个后代，有约瑟家的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拉西还有便雅悯，所以这三个是在西边啊。那么北边是但支派为首，有亚瑟、拉弗他利在但的带领底下，所以东西南北那么这四个支派不十二个支派安营的方向。那么第三章是讲到利未人的安营，那么基本上亚伦的后裔守在会幕的门口，就是做祭司的利未人中的利未人是亚伦家，所以他们守在会幕的门口看守这个会幕。那么南边是歌辖族，那么西边是格顺族，北边是米拉利族，所以呢神百姓安营最内的这一圈是利未人环绕的会幕，看守的会幕，那基本上就是他们东西南北安营的顺序啊。那另外在这个数点的里面基本上我们都有人数啊，那我这个图上没有把它表达出来，那弟兄姊妹自己回家去算啊。那你会发现照着这个图啊，那会幕在中心，那么神的百姓安营在周围，那你发现这个犹大支派在这边一共有没有人加过，或是不是圣经上其实都有啊。我们看一下犹大支派一共在这里有186400人啊，就是这东边的这三个支派加起来有这么多，大家回答可以自己加。那么南边的这个 流变支派一共有15万1450个人。那么西边的这个以法莲支派一共有108100个人。那么最北边但支派有157600个人。那这是他们大概加起来安营的这个顺序啊。那你发现在这个图里面，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啊。